你就係講到個 slide。Ah, good, thank you. 嗱，今朝呢個講到題目你知道啦，係翻我哋呢個今年嘅主題裏邊去宣揚。咁亦都係呢個系列裏邊最後一篇嘅講到第八篇。但係咧，卻唔係呢個主題去宣揚最後一篇道。因为从下个主日开始呢，我会准备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要讲这个去宣扬这个的主题，跟大家详细一些去探讨。我感到有必要未讲这个题目之前呢，跟大家讲一讲神的奇妙的安排 God's Providence。 在2019年的秋季，两年前差不多，行政会决定将一笔款项呢去资助一些弟兄姊妹和领袖一起去加拿大 Edmonton 参加一个幸福小组的研习会的。但基于种种的原因呢，就没有成行到那时2019年。现在看回转头，神是有他的时间的。然后在去年2020年，神带领陈少少牧师，大家还记得是我们退休会的讲员，他用彼得前书作为他整个退休会讲道的题目。咁嗰陣時咧，我就覺得神帶領我係用彼得前書二章九節作為我哋今年2021年嘅主題，並且喺今年三月，大家還記得就開始咗呢一個主題嘅講道系列。但係喺二月嘅時候咧，神帶領咗幾乎所有嘅行政會成員參加咗一個喺網上邊呢個幸福小組嘅研習會。我咧同聽咗啲嘅信息，心裏邊都有一個為到福音齐心努力的火在燃烧紧，我们觉得我们的灵被圣灵是搅动。虽然行政会到今日仍然未曾做最后决定推行这个幸福小组，仍然在慎重考虑，但我们祈祷的是在今日和以后的日子当中，神会将他在我们教会要传福音、遵行大使命这个心意上面跟我们讲说话。今天这个题目的第一点是神为什么要拯救我，应该拯救你。前面的七篇的讲道呢，我们都知道神已经将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丰富的赐了给我们，无条件的让我们领受，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看看这些福气包括什么呢？是包括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祭司的身份，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成为祂的子民，又让我们成为活石，被一起建造成一个圣灵居住的地方。然后他向我们施怜悯，给我们的生命同他联合，又让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在他里面有一个稳妥的救恩，得着他的爱，同耶稣一同做王，同罪恶隔绝，蒙怜悯和爱。一口气都讲完了，一切一切为了什么呢？为了个什么目的呢？是不是单单为了我们将来要逃避审判，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可以进到天家和神一起永享这个永恒呢？是不是都是为了我们呢？对不住，不是的。如果我们单单是这样想，朝这个方向想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得救，神要救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着某些好处呢？ You are standing on the wrong footing， 或者是我们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开始了，已经是本末倒置的，以为这个只是一个这样想法，是一个自我为中心，这个在教义上是错误的，是误导的。神拯救我们是为了祂自己，没错，神拯救我们是为了祂自己。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是有误解的话，那很可能我们是被误导或者是听错了。神以自己和主耶稣基督是他一切计划的中心焦点，我可以这么说，我有大使命大诫命，大使命大家都认识是为了什么？是要去普世里面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是说耶稣基督是王是主，是不是？大诫命又是什么？大诫命就是首先爱神，其次才是爱人。怎样才叫爱神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七次告诉我们，爱神就等于听祂的，遵守祂的诫命。 你看这一切都是以神自己做中心的，是不是？都是为了神，为了基督的。然后有人会问，那难道我们不需要彼此相爱吗？不重要吗？耶稣不是给了我一条新的命令吗？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吗？没错，彼此相爱是重要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要给我一条彼此相爱的命令呢？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为什么？下一节告诉我们听。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新命令的目的，没错，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叫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为了传扬耶稣，为了见证耶稣，让人认识耶稣。我们是这样，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了这样我们被拯救，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好行为呢？需要帮助孤儿寡妇呢？贫困呢？饥饿的呢？当然好，问得好。看看这条这句圣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的光也应该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怎样？又赞颂你们天上的父。好行为有什么原因？是不是单单为了好行为本身呢？乃是要让人看到的时候，颂赞我们天上的父。当然好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是好的，但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背后驱使我们这样做的天上的父，让人都认识。如果我们单做这个好行为，他又不认识我们这样爱人的源头的话呢，而一切的赞赏集中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得罪称许呢，又不知道这个背后这样爱我们的天父是谁呢，这样做的话本身是违背了我们做好行为背后的目的，更有可能代入一个好像当时法利赛人站在街角大声祈祷的一个这样的试探和错误。弟兄姊妹可以举很多这些的经文，这一切都是指向我们被拯救一个目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王国，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祂的美德，祂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祂的奇妙光明。未讲下去的时候，可能要问一问，我这样讲法有没有动摇了你的信仰基础？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疑惑啊？哇，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啊？好像好什么都为祂自己的，有没有？会不会这样想？当然不是啦。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不容许我们这样想，不容许我们这样去解读的。我知道神是爱，神就是爱，即是说祂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行动。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美善的，即是说祂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如果我有其他的想法，是一个误解、错误的解读。或者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说神是爱的话，就意味着神所做一切都是爱。神爱世人，甚至点解弟兄姊妹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爱门徒，甚至差他们去传福音，使人做门徒，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不说神有爱心，我们说神就是爱。两者两个不同的讲法是有分别的，因为神是爱，所以拯救了我们，有差派我们宣扬祂自己呢，都是一个爱的行动，都是叫我们感觉到神爱我们一个的方法。很可能是这样，我们宣扬神的道，宣扬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真正去体会到神的性情，更加深层次地感觉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会认识神更多，更加感觉到祂的爱。我们都相信神的性情是美善的、完美的，即是说祂所做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完美无瑕的。所以神拯救了我们，又要我们去宣扬祂的时候，本身都是一个显明了神完美无瑕的一个行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更加认知到神的美善，我们会更加自然地去赞美祂，去宣扬祂，更加爱祂。今天在地上如此，将来在永恒更加都是一样。圣经说宣扬神就在这里， 是我们被拯救的目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本身的标记，我们的身份应该很自然的、应该很自然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去宣扬他。我就可以这样理解一下，一个学生的目的做什么？为什么要上学读书？为什么要应付考试？是为了将来毕业了嘛，拿到张文凭了嘛，就可以去达到学业的目的。一个做雇员的，为什么上班要听个 boss 话，做他 boss 要吩咐他做的事？是因为这个是他的本分来的嘛，是为了要对公司那个盈利的目标有贡献嘛，是不是？这些不需要解释的，很合理的，因为跟他的身份是相符合的。宣扬神就好像一个 baby 必须要吃奶那么自然的，不吃奶的时候，那个 baby 就会是因为不够营养而饿死的。这样看的时候，这些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不去宣扬神的基督徒本身是一个矛盾，可以说。但彼得在这里，在这节里面，这整章先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属灵恩典，又深奥又丰富，以致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们去宣扬祂的一个的基础。我们得到这些，明白这些，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的时候，这样的属灵的恩典的时候，应该感到无限的兴奋的。这个彼得就叫当时的读者看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我在讲这连串的系列讲到的时候，我多过一次告诉你，我预备的时候遇到一半我就开心到飞起，我要站起身在宣扬神的，赞美神的。是不是？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感觉，神啊，你真的好，你给了这么多我们不配得的属灵的福气。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明，假如你有一个要进入大学的家长，你有一天撞到这个史丹福大学的教务主任，有这个教务主任告诉你，哦，你有一个仔啊，好啊，你入来史丹福大学，我并且会给他四年免费的，但是只要你相信我是教务主任讲这个说话就可以了。他仲话：，你还要话俾其他嘅家长听，以致佢哋都可以得到同等嘅待遇。如果你系呢个家长嘅话，你会唔会欢喜若狂啊？开心到飞起啊！并且走去话俾其他家长听啊？会唔会啊？话俾其他人听呢个教务主任呢个奇妙嘅美德啊？当然会啦。呢啲只不过系入史丹福之马，我哋嘅救恩。岂不是比可以进入儿子进入史丹福大学岂上千好上千万倍咩？弟兄姊妹，是不是？明白？好，这个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为了宣扬神，然后宣扬他的美德。神呼召我们是要宣扬什么呢？是宣扬他的美德，他的奇妙作为。我们做传福音训练的时候，我们叫这些做讲见证。讲见证就好简单嘅，将你自己神俾你呢个恩典，佢对你嘅好处，佢点样爱你，用口讲俾人听。耶稣基督系边一个？耶稣基督点样为你我同为全世界嘅人成就呢个救恩？冇乜嘢可以比讲见证更加有说服力，因为你讲自己嘅见证嘅时候咧，人唔可以同你辩论嘅，因为你嘅经历嚟噶嘛，系咪啊？特别喺呢个我哋叫做后现代呢个世代嚟讲咧。人是不喜欢听沉闷的讲道的，你都未必喜欢的。讲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往往是胜过你跟人辩论的时候去辩论赢人家，也都胜过你讲一些滴水不漏的活教学的知识 apologetics 是好过那些的。特别是如果你的见证是跟你的未信主的朋友他切身的关系，他现在的时候这个挣扎是有关的，是更加有效的。一个月之前我打电话给一个多年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的伴娘来的。后来他跟一在80年代进入中国做宣教士的弟兄结婚。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住在台湾靠近高雄市的福气教会。咁啊，就主要系问候佢啦，并且我都想知道一啲关于呢个带动一个可以讲全球性用福音小组嚟到做传福音嘅一个教会，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教会？因为我觉得作为牧师咧，如果外边有啲机构接近我哋教会嘅会友要我哋参与咧，我系有咁嘅职责去为咗保护羊群去调查 去起佢哋底啊！你或者未必知道，我喺呢间教会里边有好几次系做呢啲咁嘅起底嘅行动嘅。喺我哋嘅谈话当中，当我一提起有关呢个教会，提起有关幸福小组嘅事情，佢个人好似马上变咗另外一个人咁样，变得好兴奋、好起劲、好充满活力。佢话俾我听咧，佢冇几耐之前咧，佢同佢嘅丈夫一齐去屋企附近一个面档嗰度食午餐。咁咧就佢食面嘅时候咧，当然个面档嘅主人咧就会唔知道佢哋宣教士，就主动嘅同佢哋去做见证，讲见证。我呢个朋友话：，哇，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新信主嘅人系咁兴奋嘅，为咗福音大发热心，系人见到都讲见证。并且当呢个朋友同我分享佢呢个经历嘅时候，我都感觉佢嗰份嘅兴奋。哇，真系好兴奋啊！我讲多几多次兴奋啊！我希望你相信啊！我喺一生作为基督徒当中听过好多好多嘅见证，好多见证都让我感到兴奋，甚至会让我感动到流泪。但弟兄姊妹，我从未人听过一个二手见证系咁兴奋嘅。我唔需要讲俾大家听呢个面档嘅主人佢嘅故事，但系净系嗰份兴奋已经叫我去感到一个人佢被拯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时候，那种的改变是何等的令人兴奋。福音改变人是何等伟大一件事情。福音的信息是会感染到每一个人，我们只是需要去传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是不是？我相信在这些适当的引导训练底下，你们都可以讲到一个万分兴奋的一个的见证。我们的邻居、朋友、同事、亲戚现在都活在一个属灵的黑暗的当中，他们都需要福音。当你宣扬的时候，神会用你的见证。为什么？这是他拯救你的目的来的嘛，一定是会用的。当你见证的时候，你见到你的邻居、朋友、同事、亲戚得着这个救恩，你会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这个福音的美善大能，你会感受到一个地步，你去认识神这个经历是会提升的。我都知道有些人呢对用口讲见是有一些难度的。我看回刚才跟你分享这段圣经，马太福音那里说，照让你的光已经照在人的面前，叫你看到你的好行为，赞美你天上的父。我很感恩亦都很骄傲，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就做这些事了，就做一些好行为去关心别人的，是好的。而这个幸福小组的策略就是继续做这些，继续做这些关爱别人的行动，但是将你的对象、你的焦点转移到教会外面一些未曾相信主的慕道友的身上，继续做这些，而在和这些用口宣扬的组成一个团队，有些人用口，有些人用手，全部一起用爱心，为了将这个福音带到啲未信主嘅朋友嗰度。呢个责任就系宣扬佢，爱佢哋，关心佢哋，神会喜悦嘅，同意吗？好。然后，当我哋咁样做，宣扬佢系会使到教会蓬勃增长。我觉得神实在很祝福我们，上个星期、今个星期都是，在线都看不到，对不住，我们的出席率是超过我们过去一年有多 online worship 的一半的，超过一半。我跟很多牧师谈过，也是看过这个资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般的教会重新开始实体崇拜的出席率大约是多少呢？多数是 25-30%。今日好多教会都喺度挣扎求全。两个星期 ，Pastor L. Louis 话俾我哋听，路德记嗰个家庭喺度挣扎求全。今日教会好多都喺度挣扎求全。几个星期之前，我去一个美南浸信会嘅北加州联会一个聚会啊，我好中意参加啲美南浸信会噶，记住系南方嘅南，唔系男子嘅男。我哋参加啲聚会，我最中意有嘢派啊，派乜嘢咧？嗰日我执到本个书。这本书呢是叫做 Post-Quarantine Church， 即 是隔离检疫之后的教会，里面的作者讲的这样的说话， 只有聚焦于外展的教会才会存活下来。 Only outwardly focused churches will survive。 我知道神的计划不单只是叫教会存活下来，更加是远超过这个的，是要教会去蓬勃增长，是不是？ Not just survive but thrive。 当神的子民去宣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宣扬神的美德的时候，神就会按照他的旨意叫教会来蓬勃增长。所以在这第三点，我会很快就跟大家看一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的门徒是怎样去宣扬教会，又看到教会蓬勃增长这个模式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出现。一开始使徒行传，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我们开始第二章，就看到耶路撒冷圣灵降临之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用别的语言说话出来。然后他们讲什么？讲神的大能和作为。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对众人都是讲这些话。然后那日受了洗的，一日门徒增加了3000人。继续在耶路撒冷第五章讲到，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各人的家中不断地教导讲耶稣是基督。然后第六章说，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怎样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都信了真道。然后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的时候，使徒先是反被人用石头打死，他殉道，神就叫门徒四散离开耶路撒冷，去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他们出去的时候，这些都是记住不是使徒来的，是门徒本身分散各地，经过各地就去怎样传扬福音真道。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十一章，那些因为使徒反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一直到腓利基、塞浦路斯、安提亚，他们不断的对别人传讲，不对别人讲，只对犹太人传讲，开始是这样。但后来呢，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尼内人来到安提亚，也对希利人传讲耶稣。跟着结果呢，就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怎样，就多起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跟住十三章之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被差派出去，跟他的当然就有西拉，有其他的门徒，在各处建立教会，从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去到当时的小亚细亚，甚至去到欧洲，亦都等于当时的地极。十三章，他们来到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宣讲神的道，这个是塞浦路斯的。十六章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十七章，保罗西拉讲解证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是在雅典的。然后十九章，一年三个月，保罗到了会堂里面放胆宣讲辩论神国的事，劝道人，这个在以弗所的。这样主的道大有能力地兴旺起来，而且得胜。一年三个月，保罗在会堂里面放胆宣讲辩论神国的道的事，劝道人，在以弗所的。于是主的道大有能力地兴旺起来，而且得胜。然后到了使徒行传最拉尾一节，保罗并且放胆地传讲神的国，交代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并没有受到什么禁止，这个是罗马的。弟兄姊妹，大家看到了，当我们教会这样宣讲的时候，神的道是不会受到禁止的，神的力量会与他同在，会大大教会大大兴旺。我相信大家弟兄姊妹是不愿意我们教会单单去存活，更加是蓬勃增长，是不是愿意的？想看到这样的，我们必须自己同神去委身，说主我愿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救的目的就为了去宣扬，宣扬用我们的意志去信服，将这个福音带去了这个社区，这样的时候教会会蓬勃增长，会复兴，你信不信呢？ 你是否愿意顺服神咁去做呢？让我哋喺主面前等候，喺未来几个星期里面一起等候，一起祈祷，一起寻求神嘅心意喺我哋教会当中，以让我哋自己教会，我哋本身成为一个蒙拣选去宣扬嘅教会。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圣父天父，我哋多谢赞美你。你过去年几两年里面一步一步睇到你点样带领我哋行到今天呢一步，一个教会关键嘅时刻，我哋愿意你嘅道被传开，我哋愿意睇到我哋唔单止系存活，更加系蓬勃增长。求你嘅旨意成就喺我哋个人同埋我哋教会身上，奉主名求。